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画卷，聆听中国帝王的传奇人生。欢迎收听《中国历代帝王》珍藏版，主编朱学勤，播讲汉乐。张良献策保太子。早在公元前205年，刘邦就已立儿子刘盈为太子，因为他是吕后所生的嫡长子，理所当然的继承人。当时刘盈年仅10岁，不过刘盈生性软弱，丝毫没有领导者的风范。虽然他外表高大英俊，但他既没有父亲刘邦的豪迈气概，也没有母亲吕雉的高明手段。而且刘邦常年在外征战，对这个儿子的感情并不深。刘邦晚年时宠爱年轻的戚姬，戚姬生的儿子如意既可爱又聪慧，颇为懂事。刘邦担心软弱的刘盈会使皇权旁落，而如意跟他相比更像自己，适于继承帝业，因此有心废掉刘盈的太子，改立如意。虽然戚姬笼络了不少支持如意的大臣，但他们认为刘盈个性仁慈，也没有犯下大错，所以事情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当这些消息传到刘盈的生母吕后耳中时，她不禁恨得咬牙切齿。常年的患难和孤独让她变得多疑而好胜，好容易才等到今天这个成果，一旦太子刘盈被废，自己的心血也随之付诸东流。她想来想去，最后觉得张良长于谋划，又深得刘邦信任，如能得到他的支持，刘盈的地位说不定能保住。于是他安排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泽上门请教张良。其实张良也反对废掉太子，只不过这是皇帝的家事，自己身为臣子还是少管为妙。吕泽上门后开门见山地对张良说，先生是皇上最信任的谋臣，如今皇上想废立太子，这对国家非常不利啊，先生怎能不管不问呢？张良推辞道，虽然早年皇上经常需要臣之谋划，但现在天下太平了，更换太子乃皇上的家事，即便大臣们都反对，最后的结果还是由皇上自己决定的。吕泽不甘心，恳求道，无论如何请先生救救太子，给他出个主意吧。张良被他缠得没办法，只好说，这不是仅凭口舌就能解决的，我知道皇上一直想说服四位高人出山辅佐，但这四人一来年岁已高，二来都以为皇上轻慢儒生，因此一直躲在山中呢。如果你们能将其请出来，并让皇上知道他们愿意辅佐太子就行了。张良所说的这四个高人就是商山四皓。吕后得知消息，随即命人带上太子刘盈的亲笔信，价值不菲的厚礼，好言请求四人出山。他们果然接受了，成为刘盈的座上宾。这时由于长期劳累，刘邦的病情更加恶化了，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便决定尽快解决继承人的问题。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刘盈的老师苏孙通的强烈反对。他说， 哦，昔日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申生，立奚齐，结果晋国混乱数十年。秦始皇不早定扶苏，让赵高得到机会，最后亡国，这些都是皇上亲眼见到的。而太子为人仁孝，这是皇上和吕后辛苦调教的功劳啊，怎么可以随便更改呢？如果皇上执意要废掉太子，臣愿伏诛，以死相见。一听到这话，刘邦只好说，哦，先生多虑了，我不过开个玩笑而已。看到苏孙通舍命护主，其他大臣也纷纷上书支持刘盈。刘邦见大臣们都反对，只好暂时搁置此事。消灭英布后，刘邦回朝大摆宴席，庆祝征伐顺利。太子刘盈也奉命陪在一旁。忽然，刘邦看见太子身后的宾客席上坐着四位老人，他们须发皆白，衣冠甚伟，遂派人上前询问，得知四人是商山四皓，刘邦大惊，他奇怪地问，哦，我曾派人寻访公等四人，你们从来都不肯见面，如今怎么会成为太子的宾客呢？老人回答，哦，皇上一向不喜欢读书人，经常谩骂不已啊，我等不愿意受辱，所以躲起来了。但现在听说太子仁厚，恭敬天下读书人，大家无不愿意为其效力，臣等理当出来辅佐太子啊。刘邦郑重其事地表示，哦，还请四位高人替我好好调教太子。四人向刘邦敬酒后先行离去，刘邦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目送他们走远。宴会结束后，刘邦召来戚姬对他说，哎，我本来想废掉太子，但现在他有桑山四皓辅佐，羽翼已成啊，很难变更了，今后你还是听吕后的话吧。戚姬闻言痛哭不已，他说，以后我们娘俩可没有好日子过了。身为皇帝却不能保护心爱的妃子和儿子，刘邦也不禁感叹起来，他说，唉，我也没有办法啊，算了，你来跳场楚舞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接着他高声唱道，鸿鹄高飞，一居千里，羽翩已就，横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，虽有层角，尚安所失啊。从此刘邦再也不谈论废立太子的事了。不过虽然他更立太子没有成功，但提前立下太子却成为汉代的一项定制，这个制度后来被历代王朝所承袭，成为皇位继承的惯例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英布造反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